将你重担放主前，你将会得到安慰平安。他的儿容易他担子轻伤，啊，忧伤灵来主前。
经文是取自《创世纪》二章十七到十五节和《诗篇》三十二篇三到五节，请听上帝的话语。《创世纪》二章十七到十五节，十五到十七节 ，sorry。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请翻到诗篇三十二篇。第三到第五节，诗篇三十二篇第三到第五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日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这是上帝的话语。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请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平安。每当我们来到主的圣殿的时候，听到耶稣对我们的呼唤，或上帝 对我们所说的话。这些话语，这些教导也好，命令都需要我们做出回应。在我们教会今年的这个大斋节这40天当中，有一个主题，这主题就是降服 （surrender）。主要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我们很熟悉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耶稣说什么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很多跟这个世界所传达的信息是不一样的。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是舍己，背负十字架来跟随他。听起来好像这些都是一串的命令和要求。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就在想，为什么要，何苦，会不会觉得很沉重？如果我们只是从一个命令，耶稣或者上帝对我们命令来回应的话，我们会感觉到很沉重。但是往往我们要知道，耶稣说这句话或者是上帝对我们的吩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首先了解我们的整个身份。耶稣说的这些话都是对那些要跟随他的人，耶稣说这些话是那些蒙他经拯救的人，就是蒙恩者的人，这些曾经在罪恶里面世上的人，好像迷失的羊，耶稣把他们寻找回来。弟兄姐妹，当我们每当回应上帝的命令的时候，我们要这个角度，就是我们本来是谁？本来是一个世上的人，我们本来是一个不配的人，我们是一个蒙恩者，回应上帝的这些命令。只有这个角度，我们才会明白这些吩咐是一个回应以外，也是上帝对我们的好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所走过的路，我们也类似的走过，说经过一些困难痛苦。人生的路当中，就好像节期这样，有些节庆是很快乐的，像新年；有些节庆是比较低调的，像清明节；有些节庆是一种欢聚，有高有低，有喜有悲。这就是人生通过节期帮助我们去思考人生的各种的课题，或者帮助我们去体验人生各种的经历。以色列人在受苦的时候，他们当然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受苦？到底原因在哪里？圣经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被掳的时候开始把上帝曾经所说过的话重新再做一些的整理归纳。今天我们看的第一段经文创世纪，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开始从最古老最根源的一个起点来思想人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些遭遇，追溯这个历史，回到最古老的时候，就在伊甸园里面找到答案。这答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其实我们蛮熟悉的，就是在上帝创造人之后，把人安置在这个美丽的伊甸园里面，有很多的果子让人能够来享用。我想细节我们不谈，不过今天有一段的对照却是很清楚的，上帝吩咐说要好好的看守这个伊甸园，然后就是说园中的各样树上的果子，请注意这句话，你可以怎么样随意的吃，你可以随意的吃，就是你有这种权利，有这种自由，也可以有这样的享受，你随意的吃。只是接下来有说，只是有一个有一颗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吃，一个是可以，一个不可以，一个可以随意，一个是不可以，这样使我们产生一个平衡。原来这位上帝不是一位很严厉，就是跟你整天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就好像我们管孩子的时候是从哪里开始呢？不可以摸这个，不可以动那个，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然怎样？啪啪两下，就是给他一个警告或者给他提醒。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上帝先从可以先给你真的安置在这个伊甸里面，有各种可以让你享受。其实你注意看，也包括那些蔬菜，大地里面培植出各种的可以吃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是，我们不要误解上帝是因为严厉到地步上只是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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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不可以。 他也说可以。重点来了，重点不是果子的问题，是说这个果子是不是有毒，吃了就会犯罪。很多人误解说，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一颗分别善恶的果子，以为这果子出了问题。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这个命令背后，你要不要听从。不是果子吃了会使你犯罪中毒，而是你违背那个命令，那个违背那个命令使到你犯错。就好像我们当中的学生，我们到读书的时候，不懂现在的学生是不是有这样的限制，你只有在那个 recess 的时候，就是在间中有休息的时间可以跑去餐厅吃东西，对吗？是不是现在学校是这样？还是你在上课到半你肚子饿你就跑去餐厅吃东西？有没有这样的学校啊？没有吧。你肚子饿了在上课，你偷偷跑去餐厅里面买东西吃，你犯错不是因为那个食物，吃了那个食物，那个摊主卖的食物，不是，是因为你违背了校规。校规说在上课时间不可以去饭厅那边吃东西，是背后的那个条例，那个命令。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找回一个根本的一个人类的问题，就是人对上帝所说的话我不要听。这不要听背后是什么呢？你讲你的，我做我的，你是做你的主人，你做你的上帝，我做我自己的上帝，我走我自己的路。这个决定使到人从面向上帝开始怎么样转身了，转移他身体，用背来面向上帝了，我做我自己的路。这叫做犯罪。从圣经的角度里面，就是关系开始怎么样破裂了。圣经是从这个关系里面开始讲到说，人跟神之间为什么破裂的原因，是人开始用他的背，不是用他的面来面向上帝，而是用他的背来面向上帝。这个动作是什么呢？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我自己做主，我自己做上帝。当然我相信我们当中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的感叹，因为在讲台上所教导我们的常常告诉我们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贪心，不可以讲骗话，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是我们星期天离开了教堂之后，我们回到这个世界里面，世界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一个广告蛮有震撼力的，那个广告是运动的品牌，你们知道是什么广告吗？那广告就是一个D，一个勾，是 Nike。 这广告下面一个小字是写什么呢？ Just do it。 在教堂是 Don't do this, don't do that, don't do this。 在世界，在广告电视打出来是 Just do it。 你要做什么你就去做吧，随心所欲，你想要怎么样就去做，而且还打一个勾啊。这个勾其实本来是很正面的，对吗？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有老师打勾是很好的，但是来到教会的时候是打叉的，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这样，你心里面会产生一种不平衡，是吗？但是我们知道表面的勾叫你 just do it, 叫你就是这样，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没有告诉你背后付的代价是什么。当上帝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你背后的隐藏的代价，或者接下来会浮现出来代价什么。世界了当就是说你必然会死，必然会死，这个成为了我们人类里面共同的经历，也成为你我必有一天必然要经历的。死就进入到人的当中，这是一个关系破裂所带来的一个很严重而且直接的影响。以色列人在追溯他们老祖宗到底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找回了一个很根源的问题。关键的原因是人当用背向上帝的时候，一切的问题就开始来了。什么叫做悔改？星期三如果有来参加这一个圣灰日的那天崇拜，我们过去也讲过，那天晚上在这强调，在我们的交通的规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ign 是什么呢？ U-turn, 一个 U。 为什么要 U 呢？驾车的人都知道，有时候你走走走，哎，一失神，你这样走错了路，走错路，你还不要走错方，尤其是走错方向，明明是要往江一区的，你跑错方向，跑去竹荣， 你一直往西部走，往竹荣，你要去 Changi Airport， 你走得到吗？你发现自己错了，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将错就错，错就错吧，那就怎么样？飞机就飞掉了。你就要 make a U-turn， 就是要赶快转过来，回转。U-turn 是一个悔改的一个记号。这个悔改在旧约先知书的教导也是这样，转向上帝。以前当你背叛上帝的时候，是用你的背靠面向上帝，现在是转身过来迎向上帝，这叫做悔改，开始转向上帝。后来我也在默想这一段的时候，这个 U-turn 的时候，我发现，哎，其实我人生里面不只是一个 U-turn， 对吗？你不要以为你 make 了一个 U-turn 之后就永远就没有事了，原来在走的当中 U-turn 之后，有时候还会再犯错，又再 make a U-turn， 又再转回来。这悔改是一个过程，也是在我们的整个信仰旅途当中是一个不断的一个操练跟一种对上帝真诚的回应。所以在大灾节的时候的这个起点是什么？透过悔改，透过要开始转向上帝，然后在这旅程当中不断的悔改。今天的诗篇告诉我们，当你不悔改的时候，当你不转向上帝的时候，你的那种心情或是你的生命的光景是如何。诗篇告诉我们，第三十二篇，有人在这个在诗篇里面说，这是大卫的诗。大卫学了许多的诗歌，其中很经典的除了三十二篇也是五十一篇，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就是他犯的罪，他犯的奸淫的罪。其实按照历史告诉我们，他从犯罪到悔改大概有整一年的时间，就是因为他强奸了这个，他抢夺了别人的太太，那个兵士出去回来一年左右的时间。有人认为诗篇这好几篇所写的诗篇是在他内心里面写的他的生命的写照，当他不肯悔改的时候，他的内心的光景是怎样。他说，我不认罪的时候，我的骨头枯干。这骨头枯干，在古代人了解枯干什么意思，就死人的骨头才会枯干，看到骨头就表示这个人已经死了。他形容自己其实内心跟整个的生命的处境是好像一个死人这样。我们会同情我们当中或是你的朋友当中有些人表面是活着，但是他好像死人的骨头这样，我们叫做行尸走肉。他或许他内心里面其实已经死了，他里面有没有再有活力了。诗篇的作者形容一个背向上帝，长期背向上帝，不肯转向上帝的人，他的内心里面，他的生命是每一天终日在那里哀哼，骨头枯干，消尽了，耗尽了他，所以感觉到沉重。这一点其实我们在人间里面我们有体会。我不晓得你没有亲密的好朋友，曾经是很好的朋友，或是有一段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因为那有一些误解也好，因着一些问题，使到那个关系破裂了，变成陌生人，甚至更可怕，变成仇人。一个珍惜一个有感情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他会围着这一段曾经有的美好的经历，而现在落入一种隔阂、一种分裂、对抗的态那种状况，而感觉到怎么样，极大的痛苦。这就是你要了解这个作诗的人讲到，一个人不肯回到上帝面前恢复那个关系的时候，就是不肯认罪的时候的一种很真实的一种的光景，痛苦沉重，好像死人这样。原来悔改不是要害我们，原来上帝邀请我们转向他是要给我们一条新的出路，给我们一个重新的机会。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真的整个人类违背上帝，转向上帝的时候，不面向上帝的后果是很可怕的。今天我们看到作诗的人把他的情感表达流露，他只是要呼唤我们，因为在第五节给我们一个盼望，说当我们肯向上帝陈明我们的罪，不隐瞒我们的恶的时候，上帝就会说，我赦免你的罪。从知罪到认罪到赦罪，这是我们基督徒 整个旅途当中应该体会经历的。你知罪吗？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吗？知道自己违背上帝、背向上帝的是哪一些事情吗？知了就要认。一个不诚实的病人跟医生说谎，他的后果是很可怜的。他不肯把他真诚的这个光景向医生说明他的病。当然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不诚实，但是你知道承担的后果是更可怕的。认了罪，体会到上帝的赦罪，就有开始重新再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和勇气。今天的福音书的经课跟书信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而这态度是一个人悔罪走下去有一个效法的一个榜样。在罗马书的书信里面，保罗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说，因着亚当一个人的悖逆把世人带进罪里面，但是因着耶稣的顺服，耶稣把众人又带进上帝的国度和带进这个义的国度里面。一个人带来的影响，一个人带来的破坏，好的坏的都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完全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保罗在那里强调耶稣的顺服，他的彻底的顺服，跟伊甸园里面人的不顺服不听从做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成了我们走这条旅途当中常常可以效法，可以成为我们的焦点。耶稣的这种彻底顺服的生命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有人性的悖逆，我们有自己的软弱，走自己的路。但是每当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的彻底的顺服的时候，他怎么样的甘心摆上他自己，成了我们的鼓励。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没有犯罪，我们要这样想，耶稣不需要上帝的赦免，他没有犯罪他就不需要赦免。一个不需要赦免的人，他都完成或者他可以一个彻底顺服孩子的身份来走天父的路。我们应该这样想，我们这些做错事情犯罪的人，蒙了赦免的人，蒙恩的人，岂不是应该更加倍的来回应上帝的这样的恩吗？耶稣讲到顺服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他说，我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个不单是一个比喻，其实这句话我们再读下去，我们知道耶稣在之前之后他是在讲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生命好像那粒麦子的生命这样，他怎么样甘心的埋在地里，他甘心不单是埋在地里面隐藏，他也愿意甘心的落在地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死了。但是这段耶稣所讲的，他背后更给我们一个盼望，知道这个死亡背后是要结出更多的果子来，不是带着绝望的心情去走这条路。保持现状，这岂不是我们共同人性里面的光景吗？尤其我们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保持我们原有的形象，也许是我们众人所期待的。那粒麦子还好吧，保持它掉在地里，这个虫掉下去不是我们所向往的，往下掉往下降，而且还是埋在土里面，这种遭遇谁要呢？谁都不想跌下来，谁都不想往下走，只有往上爬。这里面的一个对照是什么呢？耶稣走的一条路是一条放下、牺牲、埋藏自己、隐藏自己，背后的精神是甘心的牺牲的一个背后是彻底的顺服，分享他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听到耶稣所教导的话，你要若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你就需要怎么样，像粒麦子这样要甘心的死。你愿意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你就先舍弃你的生命。看起来很抽象，听起来也觉得好像很矛盾。 我最近接触一个癌症的病人，他不是我们教会的，在接触交谈的当中，开始有点体会，当我们如果死硬做要活着，当你知道你是最后一期的癌症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很残酷的，尤其是当医生跟他宣判说你第四期了，有些医生是很直接的跟他讲说你接下来会这样，然后就死掉，那个宣判好像就是死刑的宣判。尤其是一个健康的人，一向来都很健康的人，他不能够接受，他就要开始做选择了。他选择到底要不要接受现代的科技里面的这些化疗药物，但是也知道走这条路，医生也跟他讲你要受这样苦这样的苦，他也从他的眼睛里面看到走这条路的人下场好像也不是很好。另外一条路是你选择一些比较排毒的健康的食品，那么你来盼望透过那个食疗使到你自己能够有一种抵抗力来处理。在教堂当中，一方面听到痛苦的心声无奈，但是更听到一种慌张的一种心灵，一种迷失的心。我就兑换一个角色，我在想如果是我，有一天我看了医生，医生跟我讲你得了癌症，接下来就是剩下几天的时间或几个月的时间，我用怎么样的心情去对待呢？要做怎么样的选择？是不是要顺服上帝的时间呢？顺服上帝的主权呢？这些都是我们最基本的考验。那天谈了之后，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一个帮助是，我如果没有预备好死的话，我做哪一个选择都是很痛苦的，因为做这个选择我以为靠这个方法我可以存活，我可以拉长生命，结果不一定的，是受苦了之后还是要走。这个我作为这个选择，好像有些见证说吃了这些食物，吃了这些食物会好，但是不是，他没有听到另外一面，有些人吃了这些食物之后也是会走的。总之两边都是会怎么样，都会走的。问题就在刚才所讲的那个利麦子之后，耶稣说了另外一句话，说什么？当你要抓住生命的时候，你反而失去生命；当你认定了你先选择好像要失去生命，反而你得到生命。那么这个其实是背后耶稣本身对天父的一种的回应。当天父要走十字架道路，要牺牲，要放下生命的时候，他要不要？当他已经认定这条命是属于天父的，而天父他的旨意的时候，有他的时间，我顺服。背后的接下来的事是天父要负责任，他会自己会处理。跟这个癌症的病人做了一段交流分享之后，我也没有说教跟他说你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但是在祷告当中也邀请他再一次的让他紧紧的抓住的不是药物，不是一些食品，我说你抓住的是上帝，因为唯有掌管生命的是上帝，不是医生，也不是那些药物，是这位上帝。降服是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他为我们预备生命，预备救恩，也预备永生的这位上帝。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他。只有当我们预备好，是的，上帝，你要我到今天，到明天，到明年，我的命就告阶段落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先用信心降服，说上帝，你一定有最美好的旨意。只有从那边认定了之后，才开始回头看接下来怎么样活。我相信那个活的就非常的有价值、有深度、有意义，而且按照耶稣所应许的，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大灾节当中，其实是帮助我们。为什么有大灾节呢？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主席起大家印，为什么要守大灾节呢？他要帮助我们有一个积极进前的心，来与主同心以外，其实要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的操练，给我们的生命更有深度，对生、对死、对人生有一个更有一个深的一个角度，来面对我们生命的苦难也好，甚至死亡也好。一个人不怕死之后，或者不怕死的态度，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拦阻他活得更精彩呢？ 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听到上帝的吩咐，这吩咐、这命令、这要求，不是强迫的，不是要害我们的，是要把一个更丰盛的道路、丰盛的生命指引给我们。教会也邀请我们，在这40天，我们不只是一个人走，我们也是一起的学习，一起走。我不晓得早上你没有拿到这张的 sticker， 这个粘纸，有没有话，请你这时候拿起来。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这讲台这4个礼拜的主题，我们要从悔罪，我们讲舍己，要跟从，要讲背，讲舍己，讲背起，然后讲跟从。那么一个循环，一直不断的降服在上帝的手中。我也不晓得多少人被提醒说要带这本，我们去年给大家，在去年的这个降临节的时候分给大家的。如果你没有的话，等一下你跟赵代言讲，我们还有剩下几本。这本是我们一个记录，我们同一组同行，与弟兄姐妹同行的一个记录。不晓得当中有多少人带来，没有的话，请你拿这张贴纸回到家里面，再把它贴上去。星期三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圣灰的仪式，就是透过那个灰提醒我们，不过是来自尘土，有一天我们也要归回尘土。我们今年多做一个记号，拿你的灰，在星期三的时候我拿了这个灰，也在这个布子里面画了一个十字架，作为一个提醒，我从尘土来，我要归回尘土。但是十字架给我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当上帝的命令不只是打叉，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也不是只是勾说这样可以，不可以那样，我们要从这两个符号转向那个符号，就是十字架的符号，这个救恩的符号，这个为我们牺牲的符号，这个背后为我们舍命的主。所以走这条路，我们要看的，常常定睛的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好不好？这时候我邀请大家拿起这张纸，打开你的次序单，作为我们的一个励志的祷告，跟上帝说，听了这一篇的道，还有接下来要听的道，我们可以跟上帝做一个尾声，一个励志，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这样如此祷告，我们一起同心同声的祷告。慈悲的上帝，恳求你在这40天的旅程中与我们同行，恳求你在灵性的洗礼中更新我们，使我们乐意供给贫穷的，为有需要的祷告，并克制自我的私欲。最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寻见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与你圣灵同掌权，独一的主，从今直到永远，阿门。